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，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，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，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，网址是 www.smzge.org。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。
有人说中国已有自己的宗教，何必相信西方来的基督教呢？我们要知道，学术是无国界，先进者为师，宗教也没有国界，就如基督教、回教、佛教都是创立于东方，但西欧人士择其善者而从之，从没有人因他是来自东方而把他拒绝。再说佛教原来是由尼泊尔一小国的释迦牟尼所创立的，但是他的教义却为中国、日本以及东南亚各国所信奉。回教呢？回教原来是由阿拉伯人穆罕默德所创立，但是却是在非洲、亚洲各国为多人所共信。基督教创始于中东的耶路撒冷，但是却是今天普世被人所相信。凡是用地域来分别宗教的，不是出于无知，便是出于狭窄的自大狂。其实我们仔细的思想，中国固有的宗教为道教与孔教。孔教实在是一种教育感化理念，严格的说起来并不是宗教的教。道教呢？道教其实清净无为，但是很可惜的却成为符咒鬼神的教，不为国人所重视。此外，例如佛教、回教、基督教同是为外来之教，如果你觉得土生土长的孔教、道教能够满足你的需要而无需外来的宗教，那么今天请注意一点，宗教是个人的。如果别人觉得土生土长的孔教、道教不能够满足他的需要，他需要基督的救恩的福音和真理，你若是用国界作为反对的理由，那今天就值得仔细的考虑的。基督教比儒教有什么长处呢？中国儒教对于人生的指导只是限于数十寒暑的深浅，但是基督教耶稣的救恩却能够带给你永生。
2020年六月底，欧美各大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竞相报道，电影大亨、制片人、好莱坞钻石王老五、巨额遗产继承人、慷慨的政治捐赠人史蒂夫·宾跳楼自杀，享年55岁。宾在18岁刚刚进入常春藤名校斯坦福念大学的那年，就继承了祖父6亿美元的巨额遗产。他的一生吃穿不愁，身边美女如云，享尽世上荣华富贵。克林顿卸职总统之后， 就在宾的公司里挂名，每年领取250万美元的年薪。拥有人人羡慕的财富、名利和聪明，不但没有带给宾快乐满足，纸醉金迷的生活反而带领他一步步走向痛苦的深渊，最终选择自杀。可见世人汲汲营营追求的功名利禄以及物质享乐，不应该是人生的追求目标。神造人的时候，在我们的内心留有一个洞，唯有让耶稣基督入住我们的内心，才能填满，带给我们灵里的满足和喜乐。所以认识造我们的神，追求心灵的富足，才是我们应当全心追求的人生目标。赞美之泉创作的《有一位神》这首诗歌，就是为了帮助您认识宇宙间唯一的真神所写的。有一位神，有全能创造宇宙万物，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。有一位神，有权柄审判一切罪恶，也有慈悲体贴人的软弱。有一位神，我们的神，唯一的神，名叫耶和华，有权威荣光，有恩典慈爱，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。有一位神，高坐在荣耀的宝座，却死在十架挽救人堕落。有一位神，我们的神，唯一的神，名叫耶和华，有权威荣光，有恩典慈爱，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。有一位神，有权能创造宇宙万物，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。有一位神，有权柄审判一切罪恶，也有慈悲体贴人的软弱。有一位神，我们的神，唯一的神，名叫耶和华，有权威荣光，有恩典慈爱，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。有一位神，有权能创造宇宙万物，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。有一位神，高坐在荣耀的宝座，却死在十架挽救人堕落。有一位神，我们的神，唯一的神，名叫耶和华，有权威荣光，有恩典慈爱，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。认识神是生命的必须。圣经说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你借着我日子必增多，年岁也必加添。你若有智慧，是与自己有益；你若懈慢，就必独自担当。写在箴言九章十到十二节。您可否愿意来认识这位为了挽救你我堕落而死在十字架上的神？请您阅读圣经。我是舒美，祝福您找到心灵的满足。
朋友，请问你一个问题啊，如果我说我爱你，你会有什么反应呢？我是谢德华，今天我在话筒的前面对你说，我爱你。怎样爱你呢？我用耶稣的爱来爱你。什么是耶稣的爱呢？圣经用到一个字，常常把它翻成爱，就是 agape。Agape 是神施于世人的爱，是神用来爱上您和我的爱，是神用来爱罪人的爱，是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所说的爱。他说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 Agape 是无私的爱，阿加贝的爱把对方摆在第一，所以神用阿加贝的爱来爱我们，他把我们摆在第一。如果人家请我为他证婚，我一定要给他一些婚前辅导。我一定会问未婚夫，先生啊，请你告诉我，如果有需要，你有没有准备为这位女孩子牺牲您的性命呢？我一问这个问题，他们都会笑，但是我问这个问题也很诚恳。你知道吗？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榜样，而且他已经定好了标准，同时他把爱这个字下了定义。耶稣就是为了我们牺牲了性命，这都是 agape 的爱。难怪圣经也教导我们说要爱人如己。很多人觉得好奇怪，耶稣也要求他的门徒说，你们要爱你的仇敌。我听过人家给的反应说，我做不到。不止一个人，听了好几个人这样说。问题是他们不懂，他们本来也等于是神的敌人，但是神爱他们。我们都是神的敌人，但是神还是爱我们。他不但爱我们，他也为我们舍己，被钉在十字架上。难道我们愿意从神得到这么好的礼物，就是他的爱，他的恩典，但是不愿意把同样的礼物转送给别人吗？神不要求我们喜欢每一个人，但是神要求我们用他的爱来爱每一个人。基督徒为仇敌祈祷，求神帮助他们悔改他们的罪孽，接受神的爱和恩典。如果这位仇敌改过迁善，改邪归正，重新做人，也许他因此就不再是我们的敌人了。美国历史上有南北战争时期，有一次那时候的总统就是有名的林肯总统，有一次林肯总统夸奖了南部军队，有人马上批评他说，总统啊，他们是我们的敌人，你怎么会夸奖他们呢？你怎么称赞他们呢？林肯总统就回答说，如果我能够讲出他们的一些好话，也许我能够使得他们成为我们的朋友了。这都是 agape 的爱。今天我谈的是神的爱，神的 agape 的爱。神用 agape 的爱来爱您，来爱我，是一种无私的爱，是他让耶稣牺牲自己的性命的爱。虽然我们是神的敌人，但是他把我们看为他的朋友。神自己要帮助我们改过自新，成为耶稣的门徒，基督徒。是的，现在神把他的爱 摆在我们的面前，请我们接受。这都是 Agape 的爱。我是谢德华。
神对信他的人说，你们祈求我就给你们。但有时候当我们向神祈求，神却迟迟不回应，是神没有听到吗？还是他不在乎我们的请求？住在马来西亚的梅淑玲在结婚前求神成全他一个愿望，但是神没有答应他，让他非常的困扰。一个多月之后，他才恍然大悟为什么。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。
我是2004年年底结婚的，我本来很希望能在圣诞节举行婚礼，因为那天是纪念耶稣诞生的日子，特别的有意义，而且那年的圣诞节正好在周末，也方便大家来参加。我也很想能在海边一家5星级的大酒店举行婚礼，有海天一色的景观衬托，婚礼会非常的浪漫，光是想心里就醉了。我一直以为神很爱我，能在他的日子结婚多美好，神肯定会答应我的祈求，把这当成个大礼物送给我，正好也可以给我不是基督徒的丈夫看看神有多爱我。我越想越高兴，心里觉得好甜美好幸福。没想到我开始找场地的时候却四处碰壁，心仪的大酒店早就被别人捷足先登订走了，其他靠近海边的酒店也有不同的问题，不是订不到，就是场地太小，容不下我要请的客人。我很苦恼，一遍一遍地向神祷告，问神为什么，想和神讨论，但神始终不理睬我，什么暗示都没有。我心里很不是滋味，我知道神没有什么做不到的，只要他一句话就马上成事，找场地这么棘手之劳的小事他都不愿意为我做，还说祈求就给你们，神太不够意思了。既然圣诞节订不到地方，我们就改在11月13日结婚，跟我妹妹婚礼的日期同一天，也跟我父母的结婚纪念日很接近，以后大家可以一起庆祝，很热闹。因为选圣诞节已经没希望了，地点就没有选在海边，而是在市镇的一家酒店里举行。婚礼很圆满，但我的心里始终懊恼，为什么神不成全我的愿望？他还爱我吗？一个多月后，神用一种惊天动地的方式回答了我。12月26号，马来西亚发生了一个大灾难，印尼地震引发的海啸袭击槟城的海边，凶猛的巨浪冲毁了数以百计的房屋，也卷走了正在海边野餐和玩水的游客。海啸同时袭击了马来西亚邻近的八个国家，将近29万人失踪或是死亡，是这个世纪东南亚最严重的一场天灾。我看到新闻报道的时候，全身发抖。我知道，如果我照原定计划12月25号在海边结婚，海啸来的时候，我和新婚的丈夫会正在海边散步，卿卿我我，享受自以为美好的时光。神没有答应我的祷告，是为了要保护我，他救了我们的命。 想起神说的，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，渺小的我没有尊主为大。神啊，恳求您原谅我没有完全的敬畏您。神啊，你的静默教会我要耐心等待，就像圣经上所说的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哥林多前书2:9。感谢神，让我明了，当他说不的时候，也是为了我的好处着想。感谢神对我始终如一的爱。我想起神说的，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，渺小的我没有尊主为大。神啊，恳求您原谅我没有完全的敬畏您。神啊，你的静默教会我要耐心等待，就像圣经上所说的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哥林多前书2:9。感谢神，让我明了，当他说不的时候，也是为了我的好处着想。感谢神对我始终如一的爱。
谢谢梅淑玲跟我们的分享。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为您朗读的是神的话，欢迎您索取圣经，请电邮 smzg@smzg.org。 诗篇第42篇。神啊，我的心切慕你，如鹿切慕溪水。我的心可想神，就是永生神。我几时得朝见神呢？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，人不住地对我说，你的神在哪里呢？我从前与众人同往，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，大家守节。我追想这些事，我的心极其悲伤。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神，因他笑脸帮助我，我还要称赞他。我的神啊，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，所以我从约旦地，从黑门岭，从米撒山纪念你。你的瀑布发声，深渊就与深渊响应，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。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，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。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，你为何忘记我呢？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？我的敌人辱骂我，好像打碎我的骨头，不住地对我说，你的神在哪里呢？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神，因我还要称赞他，他是我脸上的光荣，是我的神。
I am a poor wayfaring stranger while traveling through this world alone, yet there's no sin.
my Savior, to sing His praise forevermore. I'm only going over Jordan. I'm only
与神亲近。嗨，我是裘尼·厄尔克森·多田，带给您一个亲近上帝的念头。这个想法始于雅各书第四章第八节，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我，朋友，我认为没有比这更甜美或更简单的想法了。如果我们亲近上帝，上帝就会亲近我们。您知道，这种想法很甘甜，因为我们都同意，亲近上帝的感觉是如此让人得着安慰，如此甘美与抚慰人心。而且我想不出一个比甘甜更好的词了。我认识一个名叫艾米丽的女士，她总是这样描述与上帝的亲密关系。他会想象自己依偎在主的腿上，紧紧地抱着他，如同一个小女儿向父亲撒娇那样的亲近他。但是后来，艾米丽经历了一段黑暗痛苦的日子。她与在基督教大学相识、相恋、结婚十多年的丈夫，因为外遇抛弃了艾米丽及他们三个稚龄的孩子。这对艾米丽造成严重的打击，这痛苦难以忍受，她感到被抛弃，并且在怨恨中苦苦挣扎。但雅各书第四章说道，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艾米丽清楚知道，但为了不继续胡思乱想，以及她本身的救恩，她再无计可施了。他确实需要亲近上帝。在第一年里，艾米丽对亲近上帝的意义彻底改观了，彻头彻尾地改变了。那不再是一种温暖、舒适、抱着父神在大腿上撒娇的感觉，不，完全不是那样依偎的亲近。对他而言，与上帝的亲密关系最好描述为完全垮下了，不省人事，扑倒在上帝的怀抱中，然后感觉到上帝抱着他走下去。你知道吗？这张照片比之前的那一张更甜蜜。这是一个温柔同时又坚强的画面，完全瘫倒在上帝的怀里，并感到他抱着您走过了人生中最悲惨的时刻。再没有比这更甜蜜的图画了。对我而言，这是与神亲近的一个更好的画面。所以现在，雅各书第四章第八节对艾米丽的意义比以前大得许多。我，是的，痛苦仍然存在，但是随着他对上帝的信任和信心的增加，之前的怨恨渐渐消失了，这就是为什么他与上帝的亲密感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刻和甜蜜。我可以肯定的是，他不希望给任何人带来痛苦。在他身上发生是一场活生生的悲剧，但是当艾米丽承认他根本无法应付，无法这样生活，无法继续下去，没有力量的时候，才让他彻底垮下，并感受到神充满恩典、坚强而温柔的手臂抓住了他。朋友，我不知道您现在正在经历什么样的痛苦，但我只知道您的生活曾经有过极大的痛苦，无论是情绪上的还是身体上的。也许现在正是您感觉无法自己继续前进，而且想要知道如何走下去的时候，请记住雅各书第四章第八节，今天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，而且正如他所做的那样，您将感觉到他的力量，因为您靠近上帝，被上帝抱着，满有力量，保持微笑，继续前进。
听众朋友，神是创造宇宙万物、造了我们人类的神，他是爱我们的。我们每一天生活当中所面对的挑战和困难，神都把我们需要的智慧、真理赐给了我们。今天我特别邀请一位好朋友到节目当中来跟您分享神的智慧。吴弟兄您好。
您好。
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。
也感谢你邀请我来。
吴弟兄，现在时代不断的变化，导致了父母亲跟孩子之间在认知上有很大的不同，也因此有一些父母亲不太能够体会这一个世代的年轻人心中的痛苦。您是熟悉神的话语的一位基督徒，是不是可以请您鼓励我们听众朋友当中的年轻人要到教会去，特别是那些没有办法从自己爸爸妈妈得到帮助的年轻人，他们去到教会以后可以从神得到他们所需要的帮助。
圣经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九节这样说，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经验这样的苦难。教会呢，是神的家，我们来到教会会遇到走在我们前面的弟兄，也许年龄只跟我们差距30岁，他们有可能能够了解年轻人同样的挣扎，他们能够用苦难中得到的信心来安慰我们。所以年轻人要来到教会听听别的弟兄的分享，他们的经验，他们的见证。每个人成长过程都有自己的苦涩，在教会里神能够把别人的苦涩变成为我们的祝福和安慰，所以我们要来教会里听听他们的生活上的挑战，我们也能够学得到。
吴弟兄，有一些年轻朋友他们跟父母亲的关系不好也不亲密，这种生疏的亲子关系呢，也影响了他们的人际关系，导致有一些年轻人不敢走进真实的世界，常常一个人待在自己的公寓里面。您觉得神的家就是教会能够帮助年轻人走进真实的社会里面吗？
做父母的都是很疼爱孩子们，但是许多年轻人在家里经常被父母责骂，所以长大以后害怕别人的论断批评，有时候接受不了，也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。 圣经诗篇六十九章二十节说，辱骂伤破了我的心，我满了忧郁。做父母的需要知道，年轻人犯错误是正常的，在错误中人就能成长。父母批评了太多，会毁了跟儿女的关系。年轻人需要的是爱和鼓励，因为年轻人大概13岁到19岁，那个时候他们对自己就有他们的想法，是的，是很需要爱和鼓励，但是也需要神的真理。所以当他们小的时候，父母亲的责任就要把神的话语、神的教导给他们。当他们到了年轻那个时候，就不太需要指责。教会是神的家，是能够供应爱和真理的地方，所以年轻人是需要到教会来。圣经有一个很好的故事，就是浪子回头，就是在讲上帝对待小儿子的错误，他回头，父亲接受了他。当犯错误的小儿子回头的时候，父亲是完全的接纳，没有指责，因为他在外面犯了很多的错误，他也醒过来了，他也要悔改，因为他知道他能够有一个家，能够回来。教会里的基督徒都在学习这位父亲，所以教会是合适年轻人成长的地方，也能够得到爱和包容的地方。
吴弟兄，今天有些时候我们会听到年轻人自杀的，生命是神创造的，您觉得神会对那些想要自杀的人说一些什么，来帮助他们打消自杀的念头呢？
自杀的人觉得自己的生命没有价值了，人生就是没有意思了。可是神他这样的说，我为你设独生爱子，他离开了天堂，降临人间，并且为我们赎罪，上十字架。这些事实就是在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一位在天父、在耶稣的心里是很有价值的。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就这样说，神他是这样的爱世人，爱我们，爱我们每一位，甚至他将他的独生儿子赐给我们，叫一切信靠他的不至灭亡，而得到永生。神他不要我们灭亡，那就是说他不要我们自杀，所以神设儿子把这个很重的价值放在我们身上，把永生带给我们，改变了我们对自己价值的怀疑。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这样说，神是信实的，并不叫我们受试探过于你们能受的，当你们受试探的时候，总要给我们开条出路，叫我们能忍受得住。有了这样的允许，神是不会撒谎的。想要自杀的朋友，何不向上帝祈求他给你的出路呢？
吴弟兄，非常感谢您今天把神的真理带给我们听众朋友， 帮助我们面对各种不同的生活当中的挑战，非常谢谢您。
不客气，我也很高兴。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吴弟兄跟我们分享神的真理，在我们今天社会当中，在我们个人面对的挑战、挫折、困难当中，启发、引导、鼓励、安慰的作用。也希望听众朋友，您在困难当中不要忘记到教会，因为教会是神的家，教会是充满神的爱的地方。听众朋友，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早晨牵着女儿的手散步去学校，是一天最美的开始。神很爱我们，第一个上学的夏天就有特别凉爽的天气，早晨还有清风徐徐。我们享受神的创造，途中新鲜的空气，早起吃虫的鸟，奔走的小松鼠，沿途中的大树、小花、小草，都是我们谈论的对象。和女儿手牵手一起背诵圣经经节，是更美的享受。我们分享经节中的意义，思想神的恩典，纪念神的大功，讲个圣经小故事，赞美神的创造。有时候我们一面祷告一面祝福，为他的朋友们，他在学校的生活。好像有三人行，神牵着我们两个人的手，让我们格外享受上帝的爱。可爱的女儿有时候也张开她的双手说耶稣抱抱，仿佛神就在我们的中间。哇，她简直甜美的像个小天使。而放学回家后是最混乱的时候，又累又饿，她非常缺乏耐性。那一天她无理取闹得很，一面吃饭一面喊又冷又热，然后撒野竟要我喂她。一股无名火从我的心中冒上来，眼看就要爆发了。我准备狠狠地教训他一下，或骂或揍，要叫他冷静下来。我心里非常的沮丧，早上那个小天使到底在哪里啊？回到我自己的房间，我把门关上，希望能够取得片刻宁静。谁知女儿歇斯底里的叫声穿墙而入，我怒不可遏，怒从中烧。这时候我选择跪下来祷告，求主帮助我，赐给我爱心、耐心、智慧来处理我们的情绪。神所赐的平安充满在我的心中。回到餐厅，女儿变本加厉，而我竟有说不出来的平静安稳，温柔地对她说，你知道妈妈刚刚在哪里吗？哎呀，这个绝对不是我，而是耶稣做成的。因为我本来要说的是，你知道妈妈为你做菜做这做那，你难道一点也不体谅我的辛苦吗？但是我没有这样说。女儿大声地回答说不知道的时候，我感觉她的心已经因为我的和平转移了思想，也安静了下来。所以我就将她抱在怀里，告诉她，嘿，你要感谢上帝呢。妈妈刚刚看到有一个乱哭乱叫乱发脾气的小孩，准备拿棍子修理他一顿，让他清醒过来。结果呢，妈妈去祷告，求神赐妈妈爱心与耐心，妈妈就来抱你了，你喜不喜欢呢？女儿一下记起妈妈打屁股的时候比打针还要痛，她就笑了。这时候我跟她讨论生气的原因，上帝把一根意念放在我的心里。我问他说，你是不是一整天没有看到妈妈，心里很难过很生气？他说对呀，那时候他才5岁，刚刚上幼稚园，毕竟还是需要爱与安全感。一明白了他烦躁的原因，我心里很高兴，就紧紧地搂着他，一场的暴怒竟化成甜美。神的恩典是何等的丰富，神的同在是何等的奇妙。如果不是他的恩典和大能，我又怎么能够管住自己，更不要说管住小孩了。这个就是人生，或在高处或在低处，神与我们同在，这是最美的享受。
有人说权力和能力影响了人的一生， 因为权力决定了我能不能做想做的事，能力决定了我做得到做不到这件事。既然权力和能力影响了人的一生，那么各位听众朋友，您和我所拥有的最大的权力和能力是什么？您知道吗？我是好爷爷，这就是今天我想跟您谈的主题。我认为您我最大的权利和能力就是我们自己的选择。您看看，我们只要醒着就在忙着做选择，接下来做什么，去哪儿，穿什么，吃什么，感觉如何，是看书呢还是看电视，是睡觉呢还是干活，我们一直不停地在做决定。我们所做的决定呢，那影响可就大了。以健康为例子吧，您我认为自己有多健康，我们就会多健康。您我的健康大体决定于我们自己的选择，因为情绪控制了身体。这就像美国林肯总统的一句名言说，您想要多么快乐就会多么快乐。我们的脑子有意识与下意识两层，您我在意识层做决定、思考、计划，意识层是领导，他告诉下意识我想要什么，我有哪些念头，以及我对健康、朋友一些问题的看法。乔斯·杜克先生乐于引用的一句名言是，我有什么念头就得什么结果。圣经名言，什么样的人就会有什么样的想法，这两句话都是真的。因为不论您我意识层的想法是对是错，我们的下意识只管执行它的命令。所以早晨起床以后，请告诉自己，我感觉很好，今天是美好的一天，那么今天就会如您所想的一样是美好的。如果我跟自己抱怨这儿疼那儿痛的，如果我跟自己说今天感觉真不好，大概会很糟糕。既然我们已经向自己做了如此不好的保证，您我实际上的感觉大概会更糟糕。请您记得，我有选择的权利与能力，我要怎么想就怎么想，没有人能够替我选择我的想法，只有我自己能够决定我要怎么想。正因为这样，我们必须为自己负责，因为我心里的想法必导致将来的事实。这话是千真万确的，而且不断的重演，广泛的被人采用。您我心里如何想，事实就会依此展现，建设我们更美的人生，甚至叫我们广受爱戴。请细细地琢磨这话的真理，更要紧的是照这个真理为自己做最好的选择、最佳的决定，您一定会走上成功之路的。我是好爷爷。
Lay it all down again. 理查·杜尔教授研究抽烟与人体健康的关系长达50年，他的研究报告指出，有抽烟习惯的成人，他的死亡率比不抽烟的人高出1倍。听众朋友，为了您全家人的幸福，请早日戒烟。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何云，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。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播长16米。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，播长25米。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，波长31米。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，波长31米。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，波长41米。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，波长31米。半夜12点以及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0千赫，波长25米。柏林时间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，波长25米。孟买上午9点，曼谷、仰光、河内上午11点，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波长16米。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
听众朋友，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。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，我们衷心感谢您。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，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？我在此代表谢德华、周淑美、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，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，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。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。